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谢谢敬拜团今天早上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我很受感动啊！我们在父亲节的早上啊，特别来赞美敬拜我们的天父啊，他是我们第一的父亲啊，是 Number One Father。 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过去的一周里面给我很多的这个问候啊，祷告啊，因为我上个主日突然不能来了，这个我被弟兄姐妹的问候啊所包关心所包围啊，这个做牧师真好。弟兄们想做牧师吗？哎，这感觉很好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七节啊，有弟兄这个宽度啊，好，今天可以。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我想好像定死罪的囚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们在倒是聪明，我们直到如今又饥又渴，又挨打又没有，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这是误会万物中的杂质，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他在主里面是我有忠心的儿子，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阿们。神的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父亲节的早上，我们当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你，因为你耶和华是配得那赞美敬拜的。天父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百姓，谢谢恩主将我们这样收纳，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与你和好，谢谢主这样的恩典和慈爱，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和恩典，感谢赞美主。主啊，早上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使用你不配的器皿传讲你的信息。主啊，让所讲的和所听的都蒙造就，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在父亲节我们回想父亲节是为谁设立啊？所以我刚才提到啊，我们在这父亲节的早上啊，我们首先来感谢赞美尊崇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天父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怜悯和恩典，所有的荣耀都当归给我们的父神。那父亲节也是感恩尊崇每一位父亲的节日，父亲节也让我们每一位父亲思考我们怎样究竟怎样做父亲，什么样的人是父亲呢？我们中文当中有啊，生父啊，养父啊，继父啊，还有什么干爹啊，这很流行的干爹啊啊。我们刚刚读了哥伦多前书第四章，保罗称呼哥伦多教会弟兄姐妹为亲爱的儿女。 保罗称呼提摩太是他所亲爱所忠心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另一种父亲啊，那我给他这个啊一个词称谓啊，词就是这是属灵的父亲啊。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血缘上或者法律上的啊这样的一种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但是保罗称呼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是亲爱的儿女，保罗称呼提摩太是亲爱，有亲爱有忠，所亲爱是有忠心的儿子啊，所以保罗就像是一个父亲啊，所以说是属灵的父亲。我今天题目是做属灵的父亲。我们来看属灵的父亲，他是基于属灵生命的传递。保罗在这里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我们从使徒行传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使徒保罗曾经在哥伦多城宣教建立教会，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伦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啊，这是使徒行传第18章记载的。所以哥伦多人呢，是保罗他当年在那边宣教建立的教会。哥伦多人相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重生得救了。之后呢，保罗还在那边住了1年零6个月，继续将神的道喂养这些哥伦多的信徒，使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怎么样渐渐成长啊，渐渐成长。保罗在这里说，他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生了这些哥伦多的信徒。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其实都是要什么？要有新的生命啊！我们都是什么？要重生。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曾经跟尼哥底母一起对话，他就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还说，你们必须重生。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信仰啊，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啊。我昨天晚上跟啊一些弟兄姐妹慕道友一起啊聚餐啊，那有一位朋友就说，他说你们基督教是不是上很多的思想道德课啊？我们以前在国内啊，可能是每周一次，我们现在每周3次 maybe 啊，星期五小组聚会啊，星期三教会祷告会，还有主日啊这个聚会，还有其他特别聚会，所以我们每天上啊，每周上思想道德课。弟兄姐妹是吗？哎，弟兄姐妹没有声音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上思想道德课啊？我今天是就像我党的书记一样做报告，不是啊，不是啊，我们不是学习来风做好人好事啊，完全不是啊，亲爱弟兄姐妹啊，我们圣经里面说人的意是什么？旧约先知怎么说啊？人的意像什么？污秽的衣服，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文雅啊。这个原文里面很不堪的啊，我就不说了啊。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好奇心啊，到时底下来问我，人的意是什么啊？像污秽的衣服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好人好事啊，不是 学习啊这个什么道德榜样道德楷模啊，学不好的，越学越坏 哎，我说越学越坏。所以基督教信仰它是一个活的生命，关乎到活的生命，信仰就是活着。我们人呢常常相信我们肉眼所见，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今天我们得救的标志我们不是举手回应在部队会布道会当中举手回应不是一个决志祷告不是受，甚至不是受水洗礼有人就跟我说神弟兄这个他说他坦率地跟我讲，他受洗的时候根本没有信主。他说不好意思，这个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那就受洗吧那我说你还要再洗一次所以我上次报告了我们的这个 youth 就有两位向 Pastor Ben 申请，他说我那个时候受洗的时候根本不了解福音所以他说要接受一个 believers baptism 所以 Ben 跟我来讲，我说好，欢迎我说这个再洗一次接受这个信而受洗信而受洗是对不起甚至不是读很多的圣经这个得救的标志，也不是说常常参加聚会我这个话的意思弟兄姐妹要小心了我这个讲话是很危险的讲道是很危险，我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一切不重要，或者我们这一切不做了，不是的，我们照样领人归主照样还要带领人决志祷告我们照样举行布道会，照样有什么 invitation 照样有这个举手回应我们照样是有随洗礼我们当然都是很多的圣经，我们当然要参加聚会，常常参加聚会，不可停止聚会。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是说怎么样是表征真的得救，那是什么？重生，人重生才是真正的得救born again 我们必须要重生，如果不重生断不能就不能见神的果就没有得救，也没有诚意没有诚意。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要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阿们，弟兄姐妹，圣经很熟，很好，新造的人 a new creature。 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造过一次老亚当首先神造的，造的我们人怎么样？堕落了。所以我们的神不愿意人灭亡，怎么样？他要再造一次再造一次。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个新造新造，我们必须的新造必须的新造。所以我们整个全人都要怎么样？都要更新都要更新 transform 罗马书说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整个要 transform 我们的三观我们一定要完全的翻转我们不再是接受俗世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整个三观我们都要翻转的整个都要翻转的都要改变的我们不再迎合世界里的那一套世界是物质的吗？不是世界是物质的吗？不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怎么没声音你们还相信唯物吗？我们刚刚参加春灵会这个我们原来接受的这个本源是什么？物质。不是不是物质的。如果是物质的话，那怎么肯定是物欲横流嘛。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我们都是想着办法挣钱嘛，那当然物质嘛，物质至上那怎么不叫人这个这个前呼前呼后继的捞钱呢但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本源不是，我们的本源是什么？上帝。哦哟，我听得很好，也太好了。 本源是神啊，本源是神。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啊，最中心的啊，我们对于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要认识神啊。我们怎样来认识神？什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没有人见过神，怎么样？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啊。没有重生，就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苏醒的灵魂，就没有圣灵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啊，我就放了几个问题，我们自我省察啊，我们自我省察，我们有没有对耶稣基督啊有这样的感动啊？我们一想到耶稣啊，我曾经我们有迦南四选，一想到耶稣就什么小敏姊妹说就哭了啊，想到耶稣就会哭啊，就会感动。有没有我们立定心志要定死老我啊？我们的受水洗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外面的表达，是对于里面的真实的改变的外面表达。这个里面怎么改变了？就是我们立志要与基督什么同定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今天有没有立下心志叫定死老我？我这个老我啊，我要不断的要受对付，受十字架的对付。第三个，有没有安于俗世的三观？我们安逸于世界里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们很安逸，我们很舒服啊，我们甚至啊，享乐于这个啊俗世的三观，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啊，还挺好的。第四个，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从内心地里涌出来对属灵的渴慕？我们是吧，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我们不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舒适的生活啊，我们乃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说啊，我这时候又提到一个守住界限。我刚才说了，我说得救的标志不是这个啊，我现在在讲台上这样讲，你亲爱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资讯爆炸时代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著名的讲员讲道，他也可能会讲啊类似的这些信息。但是弟兄，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每一位，我们这里有一个界限啊，传道人在讲台上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做门徒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这里有界限的啊。当然我巴望弟兄姐妹每一个能够都做传道人，但是我们传道人跟这个我们生活在生活当中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要什么，不要陷入论断啊。我们看张三都没得救，看李四都没得救啊，因为我们看别人是很容易的啊，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啊，我们看来看去还是自己不错。哎，不是，不光是弟兄姐妹，你们啊，我啊，连我，因为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啊，我也是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守住界限啊，所以我们要想起主耶稣说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啊，我们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的啊，最后的判断是谁？上帝可以做最后的判断，我们将来都要在他面前做判断，受判断。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开头这样说。我们上一周，我们刚刚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啊，婴孩，6月12号 ，newborn baby， 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也要经历，也会经历什么 ？newborn baby， 刚刚出生。所以，使徒保罗当年对哥林多城的这些信徒啊宣教，他们接受了福音，重生了，他们是什么 ？newborn baby。保罗在这说，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就是像我们身体的父母一样，怎么样？精心照顾伺候这个 newborn baby 啊，他甚至说用来喂当时的哥伦多信徒，完全保罗完全是一个慈父的心肠啊，慈父的关怀备至。从使徒保罗当年在哥伦多城宣教建立教会，到写哥伦多前书，大概啊将近5年。弟兄姐妹， you cannot imagine， 弟兄姐妹，你们能想象吗？哇，这是使徒建立的信徒，哎，这是保罗传扬福音给这些哥伦多信徒啊，带领他们归主的。5年之后，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啊？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基督徒成长吗？5年之后，保罗还要写书信，写哥伦多前书给这些啊哥伦多的弟兄姐妹，甚至还要派提摩太去什么，去代表他，去这个牧养。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问：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可能不可能是属肉体？你看到属肉体啊，属肉体。我今天题目是什么？属灵啊。哥林多信徒在保罗当时看来，他说是当作属肉体。弟兄姐妹，我刚才说问了，有没有可能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属肉体？圣经在这里啊，他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所以我刚才说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论断啊，我们不要轻易论断别人是否得救，我们问问自己是否重生得救啊。当年哥伦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5年之后，他们的情形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啊。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什么，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啊，这些经文都是紧挨着的。哎，弟兄姐妹啊，我们查过哥伦多前书吧，查过啊，哥伦多教会是很有属灵恩赐的教会啊，方言，有方言啊，有智慧的话语吗？有。但是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极度纷争，分门结党，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当时的哥伦多教会的情景，这也是我们今天，不要说今天，是历世历代到直到现在，甚至将来有形教会的一个镜子啊。我说有形教会啊，我们中华福音教会就是个有形的教会，有形教会的镜子啊。所以我听到啊，有些教会出了事情啊，这个啊教会发生分裂，教会发生纷争啊，教会里很多问题 我一点也不吃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点也不吃惊。我说这个是很正常的。sinner 啊，我们如果啊境况好一点怎么样，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好呢，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啊。所以我听到别的教会，我都是为他们祷告啊，这正常不过的啊 sinner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观念要转过来啊。啊，这个昨天就有朋友问我，他说你们信耶稣以后啊，是不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我说哪里有啊，那我说多的是啊。他说你跟牧师还跟妻子吵架吗？我不好回答。感谢主，他这样问我，对，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做门徒是什么？做门徒是，门徒是 learner， 我们不断的学习功课，不断在主里学习功课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嘛，所以我们才有什么，有谦卑受教的心，不断的来学习。我们今天啊，圣灵内住在里我们里面，它的表现是什么？叫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妹啊，圣灵在，如果有圣灵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啊，我们越容易什么呀？自己责备自己，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自己对付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不是眼睛看着别人啊？你看张三也不行，李四也不行，王五也不行，刘六也不行，没有一个人行的。啊，最好还是我不错，不是啊。哥伦多教会当时面临种种的问题啊，有恩赐啊，哦，你看有恩赐怎么样？自夸，自高自大了，好胜啊，我圣经读的很多啊，我圣经比你熟啊，啊，我服侍给力啊。我们这个在讨论世界的三观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抗拒这个啊，这个什么成功神学。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啊在执行成功神学，不是神看服侍的人是什么？弟兄姐妹，神看服侍的人第一个是什么？我听到一个词，再说大声一点，忠心啊。神看我们服侍奉他，服侍就是什么？忠心。第一个是忠心啊。至于结果，至于成长状如何怎么样，保罗自己说嘛，怎么样？他什么呀？栽种什么？亚波罗浇灌怎么样？我要神啊，结果神负责啊。我们都是凭信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啊，这个我们能够做多少啊，我们能够结多少果子，这个神亲自负责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共勉啊，我说共勉啊，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高看自己和高看自己的服侍。好，哥伦多教会还存在什么？高举人。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怎么样？分门结党。这个春林会的特别讲员徐志秋牧师啊，这个上次来到我们中间，他给我带来一本书叫《叛教者》。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听说过叛教者？是刚刚我们北美的一位女传道写的，思维传道写的叛教者。她是以文学的方式写我们二十世纪就上个世纪我们华人的实践信仰。她其中就讲到 一个问题之一，就是高举人啊，在教有形的教会里面，高举教会的一两个领袖，然后啊，把他们抬高到什么呀？他们的错误都把他们盖起来，他们的罪都把他们盖起来，最后教会大规模的跌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小心啊！所以我曾经说过，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可以有个人崇拜的啊！弟兄姐妹，包括我不能够成为你们崇拜的对象啊！我是跟你们一样啊，都是罪人，蒙恩典的罪人啊。好，第三个，我们看哥林多教会当时什么，各自为政，然后呢藐视属灵的权柄啊。保罗说我们倒被藐视，甚至保罗怎么样，被怀疑使徒的职分啊。亲爱弟兄姐妹，保罗是建立哥伦多教会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执堂牧者，他都受怀疑，这个人是真使徒吗？啊，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都是像什么，都是想各自为政的，上海话讲，我要哪能就哪能啊，这个最舒服了。我们本性上不顺服权柄的，我们容易被什么强权压服啊。所以我曾经我有个问题抛出来过啊，亲爱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我们不尊重权威的结果，但是什么独裁者降临啊，我们不尊重权威啊，那就独裁者就来了啊。上次赵明还跟我说到啊，哎，很好的句话，我现在哦，不被神所统治就被独裁者所统治啊，类似的啊，类似的啊。所以啊，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存在这样的状况啊。第四个，道德败坏，生活腐败，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啊。我们啊，接下来一章就可以读到啊，哥林多教会啊啊，亲爱弟兄姐妹啊，我刚才说了，哥林多教会是现在啊历史历代教有形教会到现在啊甚至将来的一个镜子。教会里会不会有？有。啊，我在教会里面从1994年开始，我现在已经多少20多年。弟兄姐妹，这个叛教者啊，这本书里面就记载的教会领袖啊淫乱。Yeah. 哦，很著名的弟兄姐妹啊，很著名的啊。Yeah. 所以这个是有形教会当时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存在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要有什么，要有属灵生命的传递啊，不再什么属肉体，但是什么要属灵啊。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父亲啊，是做父亲而不是做师父啊。圣经在这里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当年哥伦多城他是有什么，有24万自有名，但是有什么40万奴隶，奴隶当中也有一些有文化有教养的知识人，他被挑选出来在主人家里面什么做师父，负责教导主人家的孩子啊。那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有可能有很多师父被托付教导孩童啊。所以保罗写这个啊， 当时哥林多前书这样写的，师父虽有一万，就当时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师父和父亲的角色不同，师父什么？基于主人的吩咐和监督，那父亲呢？基于耐心和本能。弟兄姐妹，我们啊，不，弟兄们，弟兄们啊，我们今天做父亲的，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啊，基于一种本能，基于内心。啊，我跟孩子说，哎，爸爸从小就开始自己喊自己做，啊，爸爸给你做什么？啊。第二，师父是吗？通常进行知识上的教导，但父亲除了教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传递，还有什么品质的培养？师父一般是什么？只是履行工作责任，但父亲什么？却需要用心去爱、照顾和保护我们的孩子。我很理解，我现在我理解我的父亲。在他眼里，我现在奔五十的人呢，这样什么？这样是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做父亲什么一生之久。所以保罗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以个人的见证，请求哥林多信徒效法他自己做属灵的父亲。啊。我们通常说有为父的心，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领袖和其他资深的基督徒对初信者和慕道友要有为父的心。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我们今天什么是生命的传递？今天我们如果教会领袖跟资深基督徒，我们长期生命不长大，我们怎么可能传递给初信的弟兄姐妹跟慕道友呢？我们中文怎么说？言传身教，啊，言传身教。教导为什么会沦为说教？因为什么？我们教导者什么缺乏生命见证，然后呢，教导者跟被教者什么缺乏必要的连接，所以什么外在，啊，所以我们今天。为父的心，弟兄姐妹要不要有建立关系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我昨天啊参加一个家庭啊，打开啊做了好多的菜啊，招待啊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慕道友啊，我今天真的很感动啊！这么大热天的啊，做很多的菜啊，我很感动。建立在基督里这样的生命传递的这样的关系，啊啊，一起吃饭，边吃边聊聊我们的神在生命当中的啊这样的带领，所有荣耀都归给神，多好，多有见证啊！我真的很感动。啊，我在这里啊，谢谢啊，这个家庭，哎，我要给你们大大的赞 ，very good， 太好了，呀，太好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啊，我要快了，好，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们今天是父亲节，父亲啊，我们要小心，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们父亲啊，在外面很辛苦，啊，父亲啊，很劳累，但是要小心，弟兄们，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们作为这个我们的情绪的发啊窗口。出气筒啊！我们的严厉指责、狂怒、不可控制、不可遏制的这样的怒气，甚至暴力啊，使我们的孩子丧失信心、自暴自弃啊！ 所以父亲啊，一定要跟儿女建立良好的关系啊。所以基督徒的父亲，弟兄们，弟兄们，我在这里与你们共勉，我也是一个父亲啊，我跟你们共勉，我并不是在这里啊，纯粹是啊这样啊 send some information， 我在这里跟你们一道共勉。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父亲，我们不只做肉身的父亲，更要做属灵的父亲啊，阿们啊，我们的父亲们啊，我们要羞耻做什么属肉体的父亲啊，那属灵嘛啊，属肉体，肉体是什么？像世人那样啊，就是啊，眼光就顶在一些什么 material things 啊，弟兄们啊，我们如果这样，真的是有祸了，要小心啊啊！你到时你这么辛辛苦苦赚钱，你到时候孩子成为无底洞，我跟你讲。啊，你不关注这些属灵的事情，你不渴慕属灵的事情，以为这些是真的是需要又虚，一点不虚，我跟你讲，很真实的啊，这个比 material 生死真实多了啊啊！我感谢神啊，这个啊，我有机会能够听到啊，我们罗斯维尔、诺瓦这些学区的一些 report， 我告诉弟兄姐妹过。啊，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们的孩子们在 Northville、Novaya 这么好的学区的 school， 我们的华人孩子在这些这么好的 school 里面照样为非作歹，吸毒贩毒。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跟我们很遥远，我们以为我们华人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是这样。那你挣多少的钱有用吗？你还一心什么这个要赚钱啊？你以为这些基督教的说教是啊，说教啊，很虚的啊。我们父亲担当啊教导训练孩子的责任，第一步要带领自己的孩子归主啊。我们刚才说属灵的父亲怎么样，属灵生命的传递啊，自己的孩子父亲带领他们归主。那你自己如果还没重生得救，你怎么带领他归主，并且在基督里面成长啊？我要鼓励更多的父亲们啊，去教导孩子们，儿童主日学，父亲们啊，儿童主日学不再是儿童和妇女和姐妹们，父亲们，男人们，特别是有儿子的男人们，教导孩子们去。我今天早上一早就到教会，就到那个我们男人的 bathroom 啊，一大摞的这个 napkin 放在这个我们男子的这个小便池里面，故意搞破坏，十有八九啊是我们的孩子们，男孩子们啊，十有八九啊。哎呀，时间不够，我马上快了啊！好，我们做属灵的父亲，当付上代价。啊，保罗在这里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这是有背景的。当时罗马城呢有竞技场，所以供这些贵族市民观赏。节目呢开始往往是勇士们彼此决斗，怎么样啊？最后的压轴戏就是将判决死罪的囚犯放进竞技场与野兽搏斗啊，直到死。所以使徒保罗说在这里说，他就想到自己成了一台戏啊，自己就像一个竞技场里面最后啊给人观赏的啊死囚犯啊，死囚跟野兽搏斗啊，在保罗的身上啊，彰显出神的恩典啊，拯救。他说：“我给你们看。”啊，保罗具体的提到啊，在8-13节里面，具体他用讽刺性的语气啊，他就讲到使徒跟信徒的这样的对比。他是囚犯，但是信徒呢，他说做王了啊，使徒是愚拙。啊，信徒是聪明啊，使徒是软弱，信徒是强壮，使徒是被藐视，信徒有荣耀
他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天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他不是叫哥林多信徒羞愧，乃是一个属灵父亲的境界。我是怎样做父亲的，我是怎样做属灵父亲的。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做属灵的父亲啊，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中都要付上代价啊，效法使徒保罗。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弟兄姐妹，保罗说人把他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福音传开之路不是刀剑杀戮之路，也不是暴力征服之路，而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派出的大量的宣教士，他们什么跟从耶稣基督的脚中，以肉身来承载真道。我上次提到在费州19世纪西欧派宣教士过去，当时到费州这个人不能活过6个月，但是当时欧洲的宣教士源源不断前赴后继，明明知道是要死了，活不过半年，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过半年的，水土不服各种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是怎么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啊，不得了的事情啊，多少人付上代价，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刚刚前不久就听说了啊，在巴基斯坦啊，一对年轻的夫妇。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负责任向大家报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宣教士。弟兄长得很英俊，姊妹长得很漂亮，他们就是被 ISIS 恐怖分子这样残酷的杀害，残忍的杀害啊！他们是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巴基斯坦传福音宣教啊，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这个是教父就这样说了啊。所以啊，昨天还有人问我要神迹看，我们的教会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个就是神迹。这么残酷的迫害之下，教会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啊！甚至当时最后罗马的皇帝怎么样，也信了耶稣啊，国教啊。啊，我这个当然，这个国教是否符合真理那是两回事啊。啊，最后啊，也有弟兄们会说啊，我不知道怎么行啊，我就说最后你为自己的孩子付上祷告的代价，为你的孩子祷告。弟兄们，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啊！我最后我引啊，就是引用了一篇很著名的祷告词，这是啊，我们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啊，著名二战将领，他为他的孩子祷告。我请求弟兄们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以祷告的心来朗读。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孩子，使他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勇敢到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你塑造我的孩子，不自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领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孩子心地纯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 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朗，真正勇力中的温柔。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你是那位伟大的神，你也是我们天上的父。恩主啊，我们以做你的儿女为荣。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何等人，竟然被你这样所眷顾。谢谢主。主啊，我们在这里啊，祈求你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今天，特别是那些做父亲的弟兄们。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弟兄们刚强壮胆、勇敢智慧，借着圣灵的这样的启示来教导训练我们的孩子们，传递属灵的生命。恩主，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真的是软弱，真的是不配不堪，但是主啊，你圣灵 empower us inspire us， 主啊，你来激励我们，你让我们软弱的得刚强，愚拙的成为智慧。谢谢主，愿你祝福每一个父亲，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奉靠耶稣基督圣名。